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论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极为重要的27章第8节《梦中的英雄》。那这一节在我心目中是超5颗星，也可以说是6颗星。那在我刚开始重新翻译奇异课程的过程中，我就把它做了翻译啊。那么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跟公众号里面找到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不废话了哈，来看一看它的第一段。这一整节呢，等于是把奇迹课程做了一个有机的统合。那第一段呢，他说在梦的世界里，身体是主角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奇迹课程讲的身体呢是广义的，不是只有指这个肉身啊，是指任何有形有相的事物。好，那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梦缺少得了他。那当然，如果离开了梦，他就无法生存了。那么身体是在所有的梦里都扮演着那个核心的角色。好，那在梦境里面呢，不可能有无形无相的东西，都是有形有相的。好，那么每一个梦境呢，都在诉说自己如何被其他身体塑造出来啊，他如何被升到身外的世界啊，然后度过一段不是很长的光阴就离开了，然后归于尘土。好，那么在这一点点短暂的岁月里面呢，他寻找其他身体，不是交友就是结仇，其实就是在寻求特殊性嘛。这个交友就寻求特殊的爱啊，那么结仇呢就是寻求特殊的恨。那么他说他会尽其所能的去避苦求乐，好，那么他会教自己如何在人间的苦乐中去分别取舍啊。那这个是最后一句啊。那其实我头2年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觉得这一句呢好像有什么很特殊的含义，因为他说最重要的是啊，那他企图教自己如何在人间的苦乐之中去做分别啊，就是说去告诉自己说这个苦跟乐是不同的。那后来呢，我才终于参透他要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。其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幻象世界的苦跟乐其实是一样的，一个铜板的两面，既然都是幻象嘛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。但是当我们去区分这个不同的时候，等于就是把幻象当真的嘛，那当然也是把分裂和二元对立给当真的。好，那下面第2段呢依然很重要。他说这个世界所做的梦五花八门，就形式可以很多啊。那么身体呢，他会很努力的使出浑身解数来证明自己是什么，证明自己是真实的，而且具有独立性，也就是它能够影响到你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他用世人眼中最真实也最可爱的铜钱纸币来购买东西装饰自己。好，那么之前我多次讲过呢，这个铜钱纸币的翻译其实不太对啊，因为它的原文呢，其实是他把这个铜钱呢，的原文呢其实是 metal disc 啊，就是金属盘子啊，那这个纸币呢是 paper strip， 就是纸条。好，所以你看他完全没有提到钱的意思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其实就是要暗示你说，你以为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些，不管是纸钞还是铜板，其实都是一些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，就是一些纸条啊，跟你在玩大富翁的时候用的那个纸条其实也差不了太多，都是同样都是幻象啊。而且你还怎么样呢？是做一些无聊的工作、无趣的工作，哎，大部分人好像是这样啊，然后来赚取这些无聊的钞票哈，然后把他们虚掷在根本不需要甚至不想要的东西上啊。那所以有人去调查过，其实美国人就最喜欢 shopping 嘛，购物。那美国人他们买回家的东西呢，大概差不多半年之后吧，可能有8到9成呢，大概都进了垃圾堆或者进了仓库。说好听是仓库啦，其实就是准备要丢弃。啊，所以实际上是很可悲的是，我们连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不太清楚，到底需要什么都不太清楚。啊，努力赚钱，然后去买一些看起来闪亮亮的一些东西啊，但是买回家之后发现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。好，那么底下呢，他说有些梦中他成了征服其他弱小身体的胜利者，但是另外一些梦他可能变成奴隶，饱受其他身体的伤害与折磨。 啊，就是一世一世轮回嘛。好，那在某些平行宇宙里面呢，你可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，那么另外的一些可能是人生失败组，那全部相加起来其实也是一个零和的结果啦。好，最终没有什么人是一个真正的赢家或输家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第二句开始，他说梦中的英雄从未改变过，他的目的也一成不变啊。那这英雄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啊。那么他说呢，梦境是千变万化的，也就是说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啊。那这个英雄呢，他可以是乞丐，可以是国王啊，但是这个梦的目的是不变的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去证明身体的前面讲的独立性与真实性。那这边的表达方式是身体是因而非果，身体是因，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切实影响到你，特别是你的心灵，你的心境的幸福与不幸福，平安与 不平安、啊、跟这个身体的状态是直接相关的，这个是小我他要努力推销给你的他的一个信念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的第三句，他说身体的能耐仅止于此，它只是梦中的一个角色，那只有怎么样呢，误把这个角色当真呢，才会跟他去互动，殷勤的去互动。那么如果能够看清他的真相呢，他们对他就一筹莫展了，也就是说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，好，你的心灵都是可以平安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，好，就是我们在讲前面那节的时候有提到的，好，第三句开始呢，你有看到他说要让你去正视梦境的起因，因为你眼前这个世界是梦境的第二部分，而它的噪音藏在第一部分。好，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在突解奇迹里面所讲的这个四层分裂，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指我们眼前这个有形有相的世界。那么他说人在这个世界昏睡然后好梦方酣的人，不会记得他是怎么当初是怎么打击自己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因为现在呢，你已经跑到这个梦境的第二部分，那么你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也是这个第二部分，但是你已经把这个第一部分呢忘在潜意识里面了，你已经忘记当初你是怎么自我攻击的。那这个自我攻击是什么呢，其实就是把分裂当真的嘛，既攻击了自己也攻击了上主，好，就是四层分裂的那个过程。好，那么第六句呢，他说他原本能够当下看出那念头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幻觉，也就是小我的妄念，或者说更精确的说就是那个分裂之念，其实当下你就能够看出他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的，而且你会一笑置之。那当然他是写说他原本能够啦，但是其实是怎么样，你依旧能够，好，任何人在每一个任何一个当下依旧能够去认清分裂没有真的发生。那么他原本能够呢，当然你也可以说或许是在那个第二层分裂那个时间点那个点上面啊，那你要去认出分裂没有发生比较容易，现在你已经跑到这个地方来轮回了，然后把四层分裂已经忘到脑子后边去的时候呢，就比较难，或许也是这样没有错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任何一个时间点任何一个当下，我们依旧能够选择宽恕，就是选择对那个分裂之念一笑置之。但他说呢，如今这些念头显得多么严重啊，因为你把它当真之后看起来就很真实了。那么他说他们再也想不起当初是可以一笑置之而且不予理会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正视它的起因，你就是要回溯到那个四层分裂里面去。好，那否则你不知道起因的话呢，你怎么能够知道说这个果就是梦境的第二部分其实并不是真的呢，因为你如果只看梦境的第二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看起来很真实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回到它的因，也就是梦境的第一部分，才能够去认清说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我们只讲一句，就是它超级超级重要也很常被引用的第二句，在一切是一的永恒境内，也就是实相的境内，悄然潜入了一个小小的疯狂念头，也就是那个分裂之念， 就是那个第一层分裂。好，那么他说上主之子忘了对他一笑置之，那这边要请你注意，他这边是对这个分裂之念一笑置之，他并不是对我们眼前这个世界一笑置之，所以他是对梦境的第一部分一笑置之，而不是对那个第二部分。因为就像我们所体验到的，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看起来非常的真实，特别是你身体的一些觉受，特别是你身体有一些痛觉的时候呢，你很难不把它当真。那只有你追溯到那个梦境的第一部分，然后一直追溯到那个最根源的分裂之念的时候，那你才会进一步能够去看出说这个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基于上主的本质，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。那这时候你才可能去由因到果，然后去否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。好，那这个是这节它的一个最大的要点，这个我们明天还会继续讲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极为重要的正文27-8。好，那这节呢绝对不能只读一次，好，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读，每一次读呢你都会有新的收获。